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1号，公元2015年6月2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特别节目《贡嘎扎西谈海外藏汉民间交流情况》。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以中间道路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倡导之后，海外的华人和藏人间开始慢慢加深接触交流。那么藏人行政中央也开始在驻外的办事机构中增设华人事务联络官这么一个职务，来加大向海外华人介绍西藏问题的真相。那么当今藏汉民间交流的状况如何？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前任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来向大家进行介绍。贡嘎扎西先生您好，您之前担任华人事务联络官有6-7年的工作经验，您刚刚才回到达兰萨拉接受新职，可不可以先向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藏人行政中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华人事务联络官这个职务的？还有华人事务联络官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是谢谢给我这个采访的机会。在汉藏之间的那个交流其实开始于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那有很多汉人流亡者当时在法国巴黎，那当时达赖喇嘛尊者跟那些从大陆逃到国外的那些流亡汉人接触，这我通常认为汉藏交流的一个开始。那在随着时间的发展，那正式任命华人事务联络官的时间是2008年，在全藏发生3月事件之后，那在三个驻外单位，也就是说北美尊者代表处，还有澳洲，还有在欧洲，先后成立了任命了华人事务联络官，那正是负责与华人直接接触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那华人事务联络官的主要工作性质是我们在接触在海外的所有华人，我们谈华人的时候没有分说跟这个人联系跟这个人不能联系，没有这个区别。比如说像海外的民营朋友作家留学生佛教徒或者做生意的人，凡是跟华人的我们都有接触。那它的主要性质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一个华人的兴趣不同，他对西藏问题的认识程度也不同，所以我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呢，看他们的兴趣，然后主要是介绍西藏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在西藏境内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从1959年到现在到底在西藏发生什么样的政策。那中国政府通常在宣传上所说的以及实际在西藏做的有什么不同，这些是我们主要向华人朋友介绍。那当然也主要介绍中间道路的政策立场以及中间道路的来龙去脉，这些是华人事务联络官的主要的工作性质。
好的，那您担任华人事务联络官这么久，跟华人接触的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肯定也遇到一些困难，那最大的困难都有哪些？
是感触最深的是 我在将近六年多的工作经验里面，我感触最深的是，与华人朋友建立密切的关系，然后在互相之间建立一个友谊的基础上，来解释西藏问题。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继续能够推动这个事情的话呢，很多对于西藏问题的真相呢，不是很了解的华人，我们可以改变他们。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当然，任何一个工作呢，没有遇到困难的，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克服困难。所以在我的六年当中呢，最困难的是，因为年轻的那个华人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呢，对于西藏问题不是那么的了解，因为不少华人他们，尤其是刚从中国大陆的华人，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长期宣传的影响，对于西藏问题一时恐怕很难接受我们的那些解释。但是我刚刚说过，因为建立一个友谊的基础上，连续不断的互动以及解释西藏问题的话，会有所结果。所以最困难的是，当他们不了解西藏真相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用很长的时间的话呢，他们一时没有办法了解，这是我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对，有关藏汉交流的情况，我们之前有采访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当时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对藏中交流间的一些他认为不足之处，就是说藏汉在外面进行交流或者联谊之后，那散场以后往往就没有了下文。这个问题我觉得流亡藏人也在关注，比如说今年三月份，西藏人民议会有许多议员都向外交部部长进行了质询，就是说我们所接触的华人到底都有哪些，他们都属于哪些领域，还有就是说交流接触以后大家到底有采取什么，做出什么行动。那您怎么看待藏汉交流所谓的成果这么一说？
我这六年我的主要工作范围是北美地区，美国跟加拿大。那我相信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这样看吧，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华人事务负责人，或者说没有一个华人事务负责人，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当然华人事务负责人总比没有好。所以我的六年多的工作经验里面呢，我相信有很多地方要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成果是无止境的，所以在工作方面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必须要改进它，增强它，这是毫无疑义的。那我相信在议会里面或者部分在外面的汉藏朋友对于华人事务工作一定会有所意见，因为意见是能够改善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嘛。所以我认为在六年的北美的华人汉藏交流里面成果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一再强调，那个成果不是说因为我一个人或者我们几个人所做的努力，这是每一个那个华人事务负责人都是在各地方的达赖喇嘛尊者代表处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如果有成果的话，那我成果归咎于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尊者达赖喇嘛，尤其北美地区呢，在一年尊者几乎有两次的访问，那这个对于我们工作帮助非常大。所以有成果的话呢，归咎于达赖喇嘛尊者跟藏人行政中央的既定的政策，因为跟华人打交道是一个既定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加上达赖喇嘛的他在国外的时候推动主要三项使命嘛，三项使命里面主要是前两项，那个推动人类普世价值，那个推动各宗教之间的和谐，那个两个呢对于华人朋友呢给予很大的肯定。那以前我们在刚到北美的时候呢，没有那么多的汉藏朋友，那个汉人朋友，那现在 汉人朋友非常多。现在在北美地区归纳起来，就是已经建立了一个汉人面向汉人评论西藏问题的这么一个团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那加上在北美地区的话，在六年来我们每一次您也大概知道，我们每一次安排那个参访团，包括作家学者知识分子名誉朋友，他们到达姆萨拉来参访，包括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然后参访这些流亡社会。那他们回去之后写了各种各样的书。那光是那个李江岭是一个汉人作家，他到目前为止一共写了三本书。那华人到流亡社会参访，然后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的感触，那写这些书的话，那这些书都是中文版，在汉人社会里面一定有很大的那个影响。所以在北美地区的话，我记得大概有一共出版了大概八或者九本中文书，这些都是那些汉人作家写的。那不过无可否认，因为汉人写的东西他一定会有汉人的观点，
对。
但是一个汉人针对一个西藏问题写关于西藏的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的著名记者北明也写了一个藏土著中国一本书，那这个主要是介绍达尔姆萨拉的灵王社会以及尊者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思想以及当时在噶夏的一些政策。所以这些都是我认为成果。那主要成果就是因为如果讲的细节讲的话太多嘛，所以现在北美地区已经建立了一个华人面向华人评论西藏问题，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大的一个成果。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其实藏汉交流它的宗旨是加深双方的互动，那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问题。那我们也都知道，西藏问题的是否能够改善，它最终的决定权按现在的局势来看的话在中共的手里，
是。
那么海外的藏汉民间交流所取得的成果，龚高老刚刚有进行详细的介绍。那藏汉海外的藏汉交流成果怎样才能影响境内的不管是藏人还是华人进而促成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您怎么看？
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比如说汉藏交流，因为汉藏交流的时候大部分汉人还是在中国大陆境内嘛，我们讲13亿人口。那海外的那些呢，就是在自由世界里面。那我们从目前的现实情况跟条件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挤到大陆境内，因为您知道大陆境内尤其是近几年来那个封锁太多，没有办法及时我们的影响及时能够来到大陆境内。但是我们透过海外的那些汉人朋友，然后不断地向他们解释那个会议的方式、采访的方式、互动的方式、见面的方式，跟他们解释西藏问题。然后他们透过各种管道，尤其现在是网际网络时代，那他们透过推车、Google Plus、脸书、微博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所认识的西藏，然后他们用他们的社交网络的方式，那写文章贴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呢在大陆境内会不会有影响呢？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是我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一些问题。我有几个来自北京跟上海的朋友，他们对于西藏问题，他们到北美地区，这个当然我不方便点名嘛，他们到北美的时候，他们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他们是透过一些网站跟社交网络里面看到了一些那个汉人朋友或者别人贴的一些关于西藏问题，比如说达赖喇嘛尊者关于转世的问题，有部分呢 他们不了解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藏人方面的看法如何，达赖喇嘛对于转世问题究竟怎么看。他们在网站上看到了达赖喇嘛在，我记得在几年前关于转世的一个声明，看到以后他们对于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达赖喇嘛的真正想法是什么，他们有所了解。这就是他们透过海外的网站跟社交网站上看到的。所以我认为在海外在自由社会里面的那些汉人朋友的借助可以影响到大陆境内的，因为这个是汉藏交流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因为我们一步一步要来。如果我们一步一步从现在开始继续不断的做汉藏交流，然后现在中国大陆社会从30年跟现在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变化，那大陆社会呢，我个人认为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我们在汉藏交流的那些成果，现在大部分大陆境内的人呢虽然不敢开口，他们来参加达赖喇嘛的法会，来听达赖喇嘛的演讲，然后他们感触非常深，但是除了自己的那些朋友跟家人之外，他的感受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表达。但是有一天大陆社会比较透明化，社会比较自由的时候，那些人的内心跟他们的身上西藏问题已经有了认识的话，那环境一变，那个影响就非常大。
对，您刚才也提到境内有许多华人其实已经开始接触到西藏问题的真相，那么在关注西藏的华人中，视达赖喇嘛尊者为根本上师，来印度纯粹来听法的华人信众也占很大的比例。您认为从信仰藏传佛教的华人信众方面，他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
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境内的信徒，尤其是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尤其是那些大城市跟沿海地区的人，比如说上海、北京、广州、珠海、深圳这一地区的很多那个信众，佛教徒对于达赖喇嘛讲经法会越来越重视。您知道几年前在菩提迦耶，去年的7月份在拉达克，最近的上密院，有多少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他们是不管政治的，纯粹是来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跟法会。那这个呢，我认为对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些法会跟演讲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举办，但是现在我们所坚持的政策是中间道路。那中间道路的主要目的是如何能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跟文化。那西藏文化是一个慈悲的文化，一个非暴力的文化，它的核心是藏传佛教。那些大陆境内的人来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跟讲经法会，那尊者从头到尾讲的都是在佛经里面主要强调了一些什么，对不对？尤其是尊者在强调除了佛教的教义之外，在佛经里面所谈到的现在在21世纪里面整个全人类所需要的关于佛教哲学跟佛教科学方面的东西。那在大陆境内的信徒对于这些问题产生兴趣，越来越多来关注的话，换句话来说，等于就是他们认识了西藏文化的重要性。那如果对西藏文化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重要性呢，他们感兴趣，或者他们认为这个文化不光是宗教跟非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需要的一个东西，他们所有的人的在内心里面产生这么一个观念的话，那我们所提的中间道路就是为了保护西藏宗教跟文化嘛。那这个对于整个汉人社会里面我认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么多年跟藏人跟海外华人的接触当中，您是以藏人行政中央驻外机构的华人事务联络官的身份同他们进行接触的。那您除了向对方介绍中间道路的宗旨以外，会不会也讨论一些跟西藏独立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藏汉交流，很大程度上是藏人行政中央和海外华人之间的交流。那您怎么看待那些同华人、海外华人接触的我们流亡社区中的非官方机构，他们之间的交流，您怎么看待？
我们任命华人事务联络官的时候，我是最早，在2009年。那当时任命的时候呢，当时的阁下有一个指导文件，大概有22条还是23条，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指导原则来跟华人进行交流。那跟华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我们主要是根据那个指导文件来，他们主要是阐述中间道路政策的来龙去脉，西藏境内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等等，这些重要问题跟他们交流。那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谈过，每个人的兴趣不同，他所长大的环境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不同，所以对西藏问题他提出质疑的时候提出问题的也不同。比如说多半年轻一代，包括那个海外留学生，他们当初我们认这个，也我本身呢也不怪他们，一谈到西藏问题的时候，他们内心主要有两个考量。他认为我是西藏人，他认为我们都是自己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中央在西藏投资了多少多少亿的人民币，那西藏人民为什么还继续闹？这就是一个中国政府在将近30多年、近40年当中宣传，就是宣传的一个结果。因为他们除了官方的宣传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管道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嘛，所以他们内心就有这个想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能说他对于西藏问题有看法，所以我不跟他接触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跟他们解释说，现在的我们的政策是中间道路，但是西藏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如何，西藏历史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事实。但是现在呢，我们在整个藏人行政中央以及境内外藏人64.8%的人就是主张中间道路。那只要这个政策没有改变，我们继续维持中间道路的政策。但是我们现在维持中间道路，就是中间道路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之下，西藏人民必须要获得真正的自治嘛。但是这并不表示西藏历史上属于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达赖喇嘛的代表到北京的时候，他们一再强调，首先必须要解决原则的问题，如果原则问题能够解决，其他小问题就很容易解决。那所谓的原则问题，他要求达赖喇嘛必须要承认西藏是自古以来或西藏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达赖喇嘛的代表一再强调，因为达赖喇嘛是一个身为一个出家比丘，不能捏造历史，不能欺骗老百姓，所以我们代表一再强调，这是永远不变的原则，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嘛，谁也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在汉藏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会谈到独立问题。那独立问题谈到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跟他们吵架，我们跟他们解释西藏历史上如何如何，但是现在我们的意愿跟我们的政策是什么，这样的互动呢很有帮助。我有几年前来自中国大陆的，当初来的时候对西藏问题几乎不知道，他在国内的时候，他所谓的国内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呢，他连中间道路这个词儿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当时他说我现在心里觉得很纳闷，我在大陆的时候关于达赖喇嘛所听的都是负面的， 我到了美国之后跟自由世界这边，我所听到的达赖喇嘛的那些声音呢都是正面的，所以这两个之间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见了达赖喇嘛。见了达赖喇嘛之后，达赖喇嘛尊者把一些情况跟他所提出的问题解释之后，他对于西藏问题他说，以前我都是蒙在鼓里，现在我对西藏问题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现在是对西藏问题通常是写文章，频率西藏的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所以汉藏交流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所以那他们在还没流亡以前可以看出他中共的洗脑暂时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可以说是比较成功，
他们的洗脑很成功，
对对对，
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说他们洗脑成功了所以我们不做这，因为越是对西藏不了解，我们越接近他，越接触他，让他了解西藏问题。因为他发脾气我不能发脾气啊，
对，
因为我是一个汉藏交流的一个联络官，那联络官的任务，他发脾气我发脾气那怎么交流，所以在必须在耐心和长期努力之下进行汉藏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现在在我们流亡社会里面，部分年轻人他对民族意识非常强，这个我非常了解，但是一个汉人有汉人观点的时候他立刻发脾气，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汉藏交流的必须要有耐心。
那您接触的人当中，除了支持中间道路，同情藏人遭受的苦难，认为大家应该共同反抗中共的压迫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说反过来支持藏人独立的人？
有些说西藏独立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你们应该要坚持西藏独立，这是我们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对于一个汉人支持说独立是西藏人民权，这也是事实，但是这种人呢极少数，不是很多。
对，绝大多数关注西藏议题的华人都是从认识达赖喇嘛开始的，尊敬达赖喇嘛，非常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主要我可以说是主要是因为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立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未来藏汉交流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中间道路这一立场是否改变？还有最后请贡嘎先生给大家就藏汉民间交流的未来做一下展望。
是汉藏民间交流只要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既定政策不变，我相信汉藏交流一定会不断的去发展。而且这个工作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工作虽然所有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汉藏交流极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必须要跟中国政府面向汉人才能够解决，谁也帮不上忙。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大陆境内的中国老百姓不了解西藏真相，只要他们有一天有权利去了解西藏真相，有发言权的话，我相信西藏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他们一定会支持西藏。所以今后的汉藏交流我认为是非常乐观的，只要我们既定的政策不变，我认为非常乐观的。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非常感谢贡嘎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谢谢邓云兰。
好，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